爱中华，他拣选宣教士，将福音传给中国人，继承遗志，让我们从宣教士手中接棒，把福音传遍中国，传向世界。请听良友圣经学院义工培训课程春节特别节目，从宣教士看主爱中华。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您好，各位同学你们好，我是郑子民，很高兴呢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的义工课程这个时间和你见面哈。今天是大年初一，祝弟兄姊妹新年快乐，愿神的恩典在新的一年里大大的赐福给您，也希望你呢在新的一年好好的服侍主。你们节目的监制呢跟我说啊，就希望呢在春节期间有个特别节目谈谈宣教士，那我呢就请来我的太太呢跟我在一起哈。啊，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谈谈马礼逊啊，这位宣教士。你对马礼逊有多少认识呢？
从我信主以来呢，我就知道马礼逊他是我们基督教一位很重要的，从外国来到中国来宣教的一位很爱主的基督徒。
他是第一位的宣教士。那所以呢我们纪念他呢，我们也觉得他在我们中国人信主当中呢真的有很大的贡献。他是基督教的第一位的宣教士，那么他来了中国呢也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翻译圣经。其实他带领人信主不太多，你知道他带领过多少人信主吗？
好像七个人对吗？
对，只带了七个人信主，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呢他的工作呢却为后来的宣教啊做了很大的贡献。
对，我看近代我们要纪念我们的基督教进入中华的日子来算起呢，很多时候就从他到中国的日子来算一下。
对对，所以呢他是说在中国来讲呢我们这个基督教进入中国一个里程碑啊，可以这样讲。
对，
其实呢一名宣教士不是突然出现的，那我相信呢神从他们的童年呢就开始预备他们哈。我也希望呢今天在中国我们的教会也可以呢出现更多的宣教士，更多合神心意的工人能够被主使用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也想从这个马礼逊呢他的出生啊我们开始来看呢。我这边有一本书呢，其实以前呢我对马礼逊的认识也不是太多，只是知道他是第一位宣教士哈。那么我就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这里边呢讲到一些事情也蛮有意思的哈。马礼逊是苏格兰人哈，1782年1月出生哈，距现在
距我们很远了，
好几个世纪了哈。那么他出生在英国北部，父亲呢叫雅各，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曾经担任过教会的长老啊。母亲呢叫哈拿，你猜他们有多少个孩子？他们一共有8个子女。那么马礼逊呢是排行最小的。
哇，要带8个孩子真的不容易啊！
哎，你的家也很大哈。那么你觉得最小的孩子有什么特点呢？
最小的通常都会被多宠爱一点了，
被惯了，
因为有姐姐哥哥来宠嘛。
对对，所以呢我们看到马礼逊他虽然是最小的孩子，但是呢他也非常的出色啊，他也没有被惯坏，我觉得他也是很好。那么有一件事情呢对我有一件很大的刺激啊，就是这里讲到呢他的父亲呢一直坚持带领全家人举行这个家庭礼拜，给子女们教导圣经真理啊。这一点呢我觉得真的是给我很深的印象。那么我想跟你谈谈哈，那就是如何教养下一代使他们能够被主使用呢？啊，你觉得这个父母教养下一代这个责任重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了，因为小孩呢从小是看着父母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嗯，
如果你小时候不教导的话，到长大的时候再用话语来纠正来提醒的话，这已经不太容易了。
对呀对呀。那最近呢我也有回到中国去哈，那么在中国呢我就在一个大学生的团契里边跟他们有分享，还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就是在这个团契里边呢大部分都是第二代的基督徒，那么这些基督徒呢他们跟我讲啊，就是他们在来到大学之前他们对信仰没有什么认识的，虽然他们都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边，是到了大学他们的信仰呢才有一个更新。所以这个呢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今天在中国其实我们的父母没有太重视培养自己的孩子，你说对不对？
嗯，我猜可能很多人都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啊，经济的担子啊，他们就忽略了在家里啊，要其实要用心用啊我们的行为来引导我们自己的孩子。
嗯，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们有上学，学校会教他们，或是他们有朋友可以帮他们。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在信仰上提醒去帮助是带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而且呢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也很重要。我发现呢父母哈比较多重视说，哎，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能够成才哈。那我最近也看到一位妈妈哈，她的孩子都长大了，她说，哎，我的孩子很乖啊，都很有出息啊，唯一就是他们没有信主哈。我就觉得很可惜，我们培养孩子啊，让他们在社会上有出息能够有成就，但是呢我们却忽略了他们灵魂的需要。
对，从小把他交在神的手里呢比我们自己去跟着呢反而好很多。
嗯，对对。那么我们在这边的教会里边我就发现教会里边有主日学啊，能够帮助这些小朋友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成长，但是呢我觉得主日学也不可以代替这个家长的工作。其实家长所做的配合主日学一起做呢，小孩子才能够更好的来认识主。
当然了，主日学他们只是在礼拜天在教会几个小时啊，有圣经老师，有主日学老师来教他们，只是那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在家里我们跟孩子的时间是最多的嘛。
嗯，
还有平常他看着我们怎么样活出那个真理来，比用主日学的时间教导更重要。
对，
更深刻。
在家里面不仅是言传啊，更重要是身教。
嗯，
那么我们的女儿现在15岁了，对不对？
嗯，
那我也觉得我们小的时候跟她一起的来谈信仰啊，跟我比起来呢，我反而是真的到大学的时代我才明白福音啊。那么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福音，所以到现在哎，他对福音比较清楚，你觉得是不是？
因为从小把福音完整的告诉了他，然后他不明白的时候他会跟我们来交流，来分享，我们一点一点的引导，直到他真的完全明白。他明白了之后，他现在在成长过程他自己会知道怎么样去活出那个生命。
嗯，那么孩子呢有一个关键的时刻就是反叛期啊。
嗯，
那么我觉得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会有这个反叛期啊，也就是到了13、14岁、15、16岁的时候呢，那孩子就不再听话的了啊。以前小的时候可能跟你去教会，如果你不好好教导，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去教会了，他有自己一定的主意的。这个，那么我们也看到马里逊也经过这一段的反叛期哈，他呢跟了一些坏孩子交往。生活呢变得放纵世俗化，后来呢他反省知道他的行为是错的，那他感到不安，所以呢他就悔改，就归向了神，他真正的认识了基督啊。所以我觉得能够帮助年轻人从这个反叛期能够走过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对不对？
对，因为到了孩子差不多觉得自己能独立的时候呢，他们都觉得自己的主意不错的。
嗯，
其实他们就不会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就认为同学同辈讲的都是对的。
嗯，
所以就开始对父母的意见呢会有一点挑战。
对，
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他们有正确的引导是很重要，也不能跟他们争辩，但是要有原则、有真理的去引导是很重要。
对，在这个时候不能够用高压的手段哈，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你越讲不要怎么样，他就越要怎样去做，他因为是叫反叛期啊，所以我们应当更用多一点的爱心啊来关心他们，关怀他们。我记得我们的孩子哈，那他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也经过几个阶段的时候，他觉得那个信仰对他来讲是一个挑战，那么他也有的时候有怀疑哈。我记得有一次他问我说，哎呀，我真的看不见神，我怎么相信他呢？他也经过这个阶段，那么当我们慢慢的跟他辅导他带他经过，跟他一起祷告，也让他看到一些实际的经历的时候，哎，他就经过这个阶段了。
嗯，因为他身边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不信主的，
嗯，
所以同学的话会对他的思想有点影响。但是因为我们如果在家里常常跟他一起祷告常常请他为一些有需要的人祷告，然后他看见那些祷告的都得到神的应允，然后他看见神的真的在当中帮助的时候，他自己有经历，他的信仰就会更加的坚固了。
对呀，那我们还看到马里逊呢，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他是出生在这个家庭啊，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哈，所以呢，在这里讲呢，马里逊自幼跟父亲学习工艺来帮补家计，他每天先要劳苦工作，工余的时间呢才能够读书求学。他当过工匠，也去过马戏团演戏哈，这个巡回表演。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马里逊真的经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哈。
嗯，他可以学到我们是有用的人。
嗯。
他有技术，有劳动，他就会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也不光是吃喝玩乐这样就度过一生了。
对对，我觉得经过艰苦的环境呢，对我们的成长是有益的。我们小的时候的环境都不是太好哈，我们也都经过一些的艰苦的环境，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人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个讨论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到底要不要让孩子吃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大人呢说我们自己怎么吃苦都行，不要让孩子吃苦。那么你觉得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呢？
其实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祸害，不是一个祝福，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人生的方向，他们觉得什么都被提供了，不用自己去争取、去劳动了。这样是
反而是害了他们，对不对？
当然了。
所以呢，我也听到一个例子哈，就是一个大学生那么他的父母是农民，他上大学的时间呢拼命的跟父母要钱哈，结果父母呢要卖血赚钱去供养他，我觉得真的是很残忍。
因为从小都这样供应习惯了，他觉得需要花钱的时候就跟父母要了，就没想到其实他自己应该付出努力去工作去劳力，以及可以得到他需要的。
对啊，现在年轻人只有一个孩子，很多的时候都被惯坏了哈。我们所以真的需要让孩子知道要自己的努力工作才可以呢，千万不要把他们惯坏。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讲那个大学生的例子，一方面这个学生我们觉得他有问题啊，另一方面父母呢也有问题哈，是把他惯坏了。那么我们的孩子最近呢要开始出去工作，他才15岁，那么这边的学校呢让他有机会出去有一点工作的经验，我也觉得是很有意思哈。好了，那么我们呢现在来谈谈这个蒙召的事情。这里讲到 1801年，一位年仅19岁的英国青年啊，就是这位马里逊哈、啊，那么他就决志呢，成为一名的宣教士，他就写了一些的东西啊，叫一个立志宣教的候选人的思考，他就列出了十几项的反省的问题哈、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基督是否差遣了我？你觉得这个问题？他是在问什么呢？
我想他可能心里头已经有点感动，就是觉得是从神而来的感动，他想为神做工，但是他也不肯定这个感动是从自己的感觉啊，还是从神的圣灵的感动而来。我想他这么的寻求的时候，他是想更清楚的是不是要踏上这一步，就是让神来使用了。
对对，所以这里牵扯到一个到底是不是神呼召我踏上这条路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凭着自己的一股的热心呢，就想说哎，现在我想去做什么哈。其实我们服侍神呢，不是我想去做什么，而是神呼召我去做哈。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要服侍神呢，特别是我们的同学哈，在读我们的义工课程，那么在这个读义工课程的时候，我想你也应当问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读了以后，是不是神呼召我要更多的或者是全时间的来服侍神呢？这个是要我们问的问题哈。那么第二个问题他问的就是基督是否已经教导我对人们的灵魂有更深切的同情心啊，所以他也要反省自己，那么神呼召我，那到底我对人的灵魂有没有负担呢？
我想我们要服侍神的话，我们是出于基督的爱，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出于自己的血气，
对，
所以有这么的一份冲动啊，一个愿意去做就跑出来站出来了。如果是靠自己的血气去做的话，那个工作是不会有果效的。
是啊，是，我也看到一些例子哈，就是在我们现在我们住在澳大利亚哈，在这边呢有不少的从国内的同胞来到这边，那也有不同的人去做这些的带他们信主哈，那有一些呢就做得很好，有一些呢就做得不是太成功，我就发现呢当中对他们的那个爱心呢是起了关键的作用，如果你真的愿意爱他们的时候，那往往呢就会做得比较成功，对不对？好，那么第三个问题啊，他问的呢就是我是否深深的感到自己是何等的不配，而且呢非常愿意顺服基督和被他使用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自己啊，愿不愿意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被他使用。
因为神引导我们的路呢，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走的路。
对呀、啊，对、
他看见的比我们的看得更高更远。
是，
所以他带领的路呢，不一定是我们计划好的。所以我们要服侍的话，有一个顺服的心啊，让神啊来带领，这个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呢，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工人哈、都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成为工人之前，你就立志，我不是自己要做什么，而是我愿意顺服主的时候呢，这样你的侍奉啊，但就会有很多的不同了哈，是为主而做。那么他第四个问题哈，很有意思，我觉得他看得很远，他才19岁哈，那个时候他也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很不简单。他说我能否向基督保证，我绝不贪求自身有多大的成就，不贪图别人的金银财物，不追求个人的荣誉，那只追求基督的荣耀。
哇，他真的是放下一切哦。
对，
这个都是，这些都是人基本的一个渴望，追求的。人是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工作的满足感啊，或是成就感啊，那个荣誉啊，或是 金银财富的一种的收获啊，都是有这方面的追求的。但是他现在愿意放下这一切的话，他真的是一个完全委身在神的时空里边的一位很好的仆人。
是啊，是啊。今天我们看到呢，很多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哈，就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啊，其实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做的可能也很好，但是那个后边的动机出了问题的时候呢，哎，你发现到后来他所做的哈，就反而被他自己亲手去拆毁了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哈。那么最后他的问题是说，我是否认真考虑过传福音的性质乃是做基督差遣的使者，去让那些已在地狱边缘做垂死挣扎的人与上帝和好啊。那么他的意思是说，哎，今天我们去做宣教士啊，我们不是去做别的，我们是带领人与神和好啊。他的目标是很清晰的。
带人信主是一个最终的目标。
对了，那好了，我就再把他的决志书呢再读一读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值得我们特别的去欣赏他。他说，在遭受耻辱、逼迫、饥饿、衣不遮体，甚至牺牲宝贵生命的时候，我要以喜悦的心情结束生命，绝不动摇。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他19岁哈，他说，我宁愿与基督同生死，而绝不接受帝王的支配。我要在上帝面前说实话，绝不撒谎。我要传播上帝的真理，绝不传扬我个人，所传扬的乃是基督。我愿为基督做教会的仆人，我要彰显基督的救赎，引领人来到他面前。你看他的这个决志书哈，我觉得真的是啊，很有气魄。但是呢，当他我看到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很自然想起谁吗？我很自然想起彼得。
嗯，
他这个主耶稣说：“这个我要被卖哈，你们要不认我。”那彼得说：“啊，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一定会跟随你的。”但是最后呢，他坚持不了到底哈。
我们自己实在是不知道我们将来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所以立志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凭着感动，凭着信心去做的。
是是，当然我们看到最后呢，真的马里逊他坚持到最后，真的好像他19岁的时候立志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哈，我们立志是一回事，但是往往立志就忘记了哈。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把自己所立的志向能够最后坚持到底呢？
立志的时候可能很清楚，但是在服事过程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呢，都会容易放弃的。
嗯，
所以要常常的回想自己是在神面前怎么样的立志。
嗯，
还有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也要对他忠心，要常常这样的在神面前重新的立志啊摆上。
是是，那我就想起哈，主耶稣他给这个彼得补课的时候啊，那么他就主耶稣就问彼得一个问题啊，问了3次，说你爱我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其实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关键啊，就是我们立志是从我们个人出发的，但是呢，只有我们跟主一直保持这个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有这个爱主的心，那我们的侍奉呢，才能够坚持到底，对不对？
这个都是神的工作，对。
嗯，那今天呢，我们所谈的哈，我们谈了马里逊呢，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怎么样的作为一个年轻人怎么样立志，我觉得呢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那么作为这个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义工课程的同学呢，我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想提醒一下弟兄姊妹，现在是新年的时候啊，新年是特别是要立志的时候，我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边，我怎么样好好的读书，怎么样好好的接受装备，怎么样好好的来啊服侍神啊，可能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的立志。那么到底 今年一年我能不能坚持到底，或者讲得更远一点，我们一生能不能都这样忠心的跟随主呢？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劝勉良圣经学院的同学哈，我们好好的来装备自己，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跟神呢要有一个好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到马里逊的例子，我们刚刚看到他19岁，我希望呢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谈他后来怎么样接受装备啊，或从他年轻时代呢他的追求可能跟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的情况差不多哈，我们都是在一种追求刚刚要开始侍奉的阶段呢。我希望我们一方面在神面前好好的立志服侍主，另一方面呢我们真的是要靠主走完这一生哈。那有对我们的同学有没有一些什么劝勉？
看见呢，现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感动，愿意起来服侍主，我们真的是很感恩。但是呢真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立志了之后能够好好的继续坚持下去，遇到难处的时候要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去寻求力量，可以继续的行走这条的服侍的道路。
嗯，好，谢谢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哈。今天是春节特别节目的第一天，明天呢郑子明还会继续的跟您分享马里逊他的事迹，看看他是怎么样接受装备踏上宣教之路的。盼我们能够从这些宣教士身上学到他们美好的特质，我们也装备自己预备被神所使用。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再见。